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当我祖母听说我母亲已经跟我父亲离婚了，老太太能有什么办法？她的心情是可想而知啊，除了哭之外就是哭，哭够了她跟我说，去给我买张火车票，我到齐齐哈尔亲自去找你母亲，哪怕我跪着哀求她，也得把她请回来，没有她咱的日子怎么过？我奶奶发自肺腑说的是实话呀，老太太跟疯的似的，这就收拾东西。我说奶奶，你哪就死了心吧，我母亲跟我父亲已经离婚三个月了，法院的判决书我都看到了，这个事情万难更改，您去了也是白去呀，您呢得保重身体，好好照顾我几个妹妹，把咱这个家守住了，生活没有问题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很快就能挣钱养活咱这个家，等着我爸爸回来，您老人家可千万别出点差错呀。我一个劲儿的劝，我祖母是一个劲儿的哭。正在这万难的时候，王全贵大姐来了，又给送了米，又给拿的吃的，进屋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呀偷着跟全贵大姐讲述了经过，请她帮忙劝劝我奶奶。全贵大姐这顿劝呢，一直劝的我奶奶不哭了，也答应不去齐齐哈尔了，这才告一段落。我们两个人回到东屋，我掉着眼泪把此番去齐齐哈尔的经过详详细细向权贵大姐讲述一遍。大姐也掉眼泪了，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，哎呀，人这一生难呐，既然你们家摊上这个事儿了，也没有办法了，你呀应该坚强一些，该读书好好读书，该上大学上大学，将来千斤重担就落到你身上了。关于经济的问题你放心，我的收入还可以，如果有困难你就找我，我随时随地会把钱给你拿过来，我是千恩万谢。当天晚上我能睡得好觉，反来覆去我在考虑这件事儿，跟刀子扎心差不多少。想想几年前我们一家人刚从吉林回到沈阳的时候，一家人团聚那是何等的欢乐，没想到事隔五年左右，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落千丈，现在这个家是支离破碎呀。别看我嘴挺硬，说将来我要承担家中的重担，但我有什么本事？什么本事都没有，读书还没结束呢，那也就是说说而已啊。最后我自己给我自己鼓劲儿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什么为难之处能够压垮？不能，一定要坚强起来，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。我的唯一出路就是好好读书，拿个好成绩，考个好大学，将来早日工作，这才叫事实啊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。这个人呢，精神是主导一切的，想到这心一横，也就平静了许多，安然睡去了。接下来的几天我有个好同学叫刁永岩来看我，因为他家离着我家不远，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始终都在一起，有时候一块去上学一块放学，可以说是形影不离。就因为我家摊上左一宗右一宗的逆事，刁永岩也有点察觉，所以很少到我家来了。今天他又露面了，我一看是他，是非常高兴。刁永岩看看东瞅瞅西， 看到我家多少有些变化，但是又不便多问，又看到我疲惫不堪的样子，俩眼通红，所以刁永言这才问我，你身体不好？我点了点头，哎，没什么大了不起，我痔疮病可能又犯了。哎呦，那个病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得抓紧时间去治啊。今天我来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打算报考什么学校？我说你呢？刁永言说，原来我想考医大，这件事我跟你谈过，后来我父亲建议我医大不好，因为要当着医生，每天都跟病人打交道，一辈子都在痛苦之中，不如考工科，我决定报考东北工学院。我说好啊，这个事情咱俩谈过不止一次，那咱们就一起报名，一起考试吧。接下来我跟着刁永言就报考了东北工学院，考试的地点是沈阳南八条原来的第十一中学。在考试之前呢，我一点底也没有，因为家里头对我的压力太大，我心已经早都紊乱了，关于考试的事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，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，到了节骨眼上也得豁出去了。我把那些杂念全都驱除，专心致志的备课，有时候刁永言来了帮着我复习。书说简短，我们两个人一块儿进的考场，考完了之后回家听消息，由于连日的备课，连日的劳累，我的痔疮病又犯了，我哪有时间去住医院呢？没有，就在附近的小医院，有位那大夫被我请到家里头，对我进行了检查。他一看呢，大吃了一惊啊！他说：“川中啊，你的痔疮挺严重，上次手术做的不成功，再加上你护理的也不好，现在又重犯了，我治不了啊。”只能替你暂时缓解缓解，最好你还是去大医院。哎，我说那大夫，我现在没有时间，你能替我减轻点痛苦就可以。那大夫没有别的办法，给我打了几针，就这么起到缓解的作用，我咬牙支撑着。过去有句老话叫有病乱投医，我每天心里都惦记着大学的事儿，能考得上是考不上啊，要考不上落了榜，我也就死心了，另找工作。如果要考上，这几年我怎么坚持，又有了新的负担，因此心里是七上八下。在我们家的门前呢，有个观厕所，观厕所的旁边有一个挂摊儿。挂摊儿这位先生姓林呐，林先生。他在地上铺着一张纸，用砖头压着四个犄角，每天往那一站，对过往的行人说：“大刘运卦未卜先知，大刘运卦不准不要钱。”可这话呀，我听了不只是百次了，因为每次我必须在那通过或者上厕所，经常见着他。现在因为我心里头乱，也想找他给算上一卦，我凑过去了跟他商量，我说林先生，我就住在这斜对门，你能不能到家里给我算一卦？他先是一愣，看了看我，紧跟着就点了头了。可不是嘛，几步就到了我家了。我请他落座之后，给他泡了壶茶，我就问他，林先生，您算卦是老星啊还是老尖儿？他听完之后就愣了一下，接着问我，你怎么懂得这些话？我一笑，实不相瞒林先生，我家也是跑江湖的，我父母都是搞曲艺工作的，说大鼓书的。哦，怪不得你懂得这行话。 什么叫老乡，什么叫老尖儿呢？这是我们行当里的一句言语。老乡就是骗人，老尖儿就是真实的。所以说一般的人不懂得这种话。林先生听完之后跟我很亲热，哎呀，一家人一家人。接下来我就说，林先生，您给我教教底，您这卦到底是准呢还是不准？林先生思考了一会儿说，跟你这么说吧，要给别人算卦，我也许啊两头堵，哎，有时候顺情说好话，但是咱们是自家人，我就得实事求是，卦上是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跟你讲，至于准不准，这个我很难回答。我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我就求您个实话实说。当时我们俩讲好了，算的是大流用卦，我报了生辰年月日，最后他问我，你想问什么？我说问前途，我刚考完了试，不知道能否考上，或者是考不上。哦，他算了半天，最后跟我说，按卦象上说，前途有望，估计能考上。我听完了之后啊，心里头多少有点放了心了。人呢，就犯这个毛病，自己怎么想不好使，得别人说，尤其是算卦先生，相信他说的话是有理由的。算卦结束之后，我付了钱把他送走，回家就等信儿。哎呦，正在等信儿的时候，痔疮病犯了。我又请来那大夫给我看看，那大夫说不行不行，这个我治不了，你赶紧去医院，不能再拖了。我一听大夫说出这种话来，就感觉到问题严重，急忙找到了权贵大姐，把经过向她讲述一遍。权贵大姐是个急性子，说那就不能再拖了，走，我送你上医院。我们雇了一辆车，又到了治漏医院。经过检查之后，大夫说必须得做第二次手术，你就安下心来住在医院吧。我正在犹豫的时候，权贵大姐就说，兄弟，听大夫的话你就安心住下吧，有病是最主要的事儿，不把身体治好了，将来的前途怎么办呢？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呢，我一咬牙一狠心就住在了医院，家里的事情就拜托权贵大姐照顾。权贵真够意思，除了在医院护理我之外，经常到我家去，有哪些困难需要办哪些事情，他都一人承担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们两个人产生了感情，与其说是爱情，倒不如说是依赖思想。权贵已经是我家庭成员之一了。在我养病期间，刁永岩找的医院，进门他就说，伙计，我向你道喜来了。我忙问他什么事儿，咱俩全考上东宫了，这是录取通知书。我听完之后精神为之一振，心说这卦没白算，哎，真准还。我接过通知书来看了又看，我问刁永岩什么时候开学，他说月底吧，你先养病，到时候我再通知你。他走了之后，我心情十分的兴奋，病痛大大的减轻了。第二天我跟大夫说我想出院，因为我报考了大学，需要去报到，有很多事情我必须亲自去处理。大夫皱着眉头说，哎呀，不太好办呢，按你现在的情况，刚刚做完了手术，不宜出院，你这再出院一旦重犯了，这个责任谁负？我说大夫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情况特殊，您得给我几天假，如果严重了由我个人负责，跟您毫无关系。大夫摇摇头，只好如此。书说简短，开学了， 我忍着病痛跟刁永岩两个人一起报了到，一起被分的班。我还记得我们的班主任姓严，严教授。环境一切都变了，我似乎心情也在逐渐的好转。结果没到一星期，这个倒霉的病更严重了，实在上不了学，我又回到了医院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嘱咐刁永岩，学校有哪些情况，你及时到医院通知我。刁永岩连忙点头说，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了。哪知道这次回医院病情愈发严重，一躺就是2个月0.4天嘛。那时候的医疗条件不怎么过关，我这个病又是一种难缠的病，很难去根，所受的痛苦是一言难尽。在此期间，家里外边的事情还是权贵大姐负责。后来我出了院了，直不起腰来，在家继续护理。刁永岩又来了，看到我的情况紧锁双眉啊，他把学校进展情况向我说了一遍。闹了半天，上东宫头一年的主修课就是俄语，我从小外国语学的就不好，日语就不过关，俄语依然是不过关。我一听说是俄语，脑仁都疼。2个多月的时间，我耽误的课可不在少数，看来怎么撵也撵不上了。刁永岩说，你要再不去学习啊，恐怕你就永远也撵不上了。我说，永岩，你看看我现在的情况，我能去得了吗？刁永岩也感到十分的无奈，说好吧，那么我就向严教授给你请个长假，你多葬好了再找我。刁永岩说完了走了，我又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。我知道我的成绩一路下滑，根本就跟不上，现在又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即使身体康复了，我也会赶不上别人的，怎么办呢？心里头着急呀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。没过两天，我父亲最好的朋友李庆海李叔到我家来了。我一看见李叔啊，心里头发热，因为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，又是拜把子的好哥们儿。旁的人很少到我家里去，唯独李叔抽出时间就到我家坐一坐看一看，这次可见着亲人了。我让李叔留下来吃饭，而后把我一肚子的苦水全都吐出来了，我是边哭边诉说。李叔也陪着我掉了几点眼泪啊。李叔问我，小子，那你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我说，李叔啊，现在好不容易我考上大学了，我应当全力以赴的认真学习，争取早日毕业，早日投入工作。没想到病魔缠身，始终就摆脱不开，现在学业也耽误了，俄语也跟不上，学习对我来说也是一大苦恼啊，您给我出个主意，您看应该怎么办？李叔啊，沉闷了好大一会儿，这才跟我说，川中啊，我呀非常喜欢你，你是知道的，要叫我出主意，我希望你啊别念书了，干脆我收你做我的弟子，你呀还干咱的老本行吧。我听完之后犹豫了一下，李叔接着说，孩子，现在解放了，党和政府对文艺工作者十分重视啊。有人说咱们是灵魂的工程师，跟旧社会的地位截然不同了，你就做了说书的这一行，有什么丢人现眼的？我会全力以赴的帮助你，一定把你培养成才。另外，我再跟你说，咱们说书的人大多都没有文化，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。你父亲和我 都差不了多少，唯独你凤毛麟角，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在咱们这个行当里说起来可称为是状元。你手笔相应，又生长在这个家庭，受环境的熏陶，你已经有了半仙之体，将来你可以利用你这支笔，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产把它编撰成书，这不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吗？再者一说，说书来的也快呀，以你现在的条件，用不了两三年就可以登台赚钱。你要是读书五年呢，什么时候才能毕业？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工作？至于能不能当上工程师，那还在两可之间呢。小子，你认真地想一想，如果你要同意的话，咱们爷俩就拍板决定，你就算我徒弟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我谢过了李叔。第二天权贵大姐来了，我又把这个经过跟权贵说了。权贵说，我完全同意李叔的意见，他说的太正确了。人呢，就得务实一点，不要好高骛远。你现在的情况，如果真要说了评书，我觉着再恰当不过了，我完全同意。再者一说，咱俩的关系已经确定了，如果你读书，我在外边演出，又不在一起生活，诸多不便。假如你要学了说评书，咱们两个人又在一起生活，这有多方便。这个事儿我太同意了。经过权贵一番的劝解，我的心呢是豁然开朗啊。我说好吧。我又考虑了几天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这真是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呐。本来我就厌烦说评书，结果原地转了360度，还没跳出这个圈圈。